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录音室的非常的热闹，我们有几位的嘉宾，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就是王牧师。王牧师您好。常常王牧师会带短宣队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来探访我们。今天呢，他又带来了一对夫妇，张玉弟兄和海鸥姐妹，非常欢迎你们。当然还有他们的小宝宝叫做德仁啊，今年已经一岁多了是吧？
13岁。
他是来到我们新乡小站的最小的嘉宾了，大家都听到德仁的声音了是吗？
是的。
王牧师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呢把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家庭呢带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和听众朋友们见面呢？
张玉和海鸥是我们短宣的学员，他们在短宣学习真理，学习侍奉，在教会里面，在福音工作上参与侍奉以后，给他们家庭带来很大的祝福，真是不一般的祝福。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让他们分享弟兄姐妹通过他们的生命来感受自己的生命。
那刚才王牧师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知道呢你们过去的生活和信主以后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变化啊。那首先我们特别的想来问问二位啊，是怎么样相识的，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们最初相识的经历呢？
我们是90年代相识的嘛，90年代我自己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到大城市，到深圳。那么我们两个认识啊，是在舞厅认识的，这当时就觉得这个是很不正常不应该的哈。他是一个普通一个很乖巧这么一个人，他不太说话嘛，那我当时对他印象就觉得这个人蛮不错的，是一个不错的人，就愿意跟他交往。
那个时候您是多大年龄了？已经
23。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要想谈朋友结婚这种想法呢？
没有，那个时候来到深圳，深圳当时在中国好像是一个最前沿最开放的一个城市哈。我想大多数年轻人到那里就是要去追求自由，一种我们在内地不能够得到的自由，就是束缚完全得到解脱。所以我当时跟他交往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跟你结婚跟你生子，好像就是我就是只是跟你交往。我记得当时我爸爸跟我说，他说你将来要跟他结婚什么什么的，我就是很反叛，我说谁说我要跟他结婚了，就是没有想到要跟他结婚。
你在深圳是在工作吗？
啊，对对对对，我是在一家公司做文秘。
你本来是从哪里到深圳的呢？
我是从贵州都匀，我们是那种三线工厂，父亲的单位他们有这种在深圳开窗口，所以我很 lucky 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直接就到深圳去，就好像调动一样调到深圳去工作。
刚才聊天时候听说呢，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状况是你好像和你的前男朋友分手是吗？
是的，因为那时候年轻嘛，对婚姻啊对爱情啊都有很多憧憬。那么我跟他分手以后呢，我就情绪比较低落，我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都不看好，就不想有婚姻爱情家庭生活。碰到张玉呢，就是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很舒服，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也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要求，就觉得没有压力我就很舒服，那么你对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就愿意跟你相处，就是这样。
其实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理想你在深圳想要做的想要完成的呢？
对，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可以说他是一穷二白，我也是一穷二白， 但是当时呢，我有一个理想，我觉得我自己挺能干的，然后我就想自己家乡的城市可能最高的楼房就有几层而已啊，在当时那深圳就有高楼大厦，那么我就想广厦千万间，我就想将来我肯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钱要靠我自己挣来，我不想去找一个男人他就是已经很有钱，然后我不管是嫁给他还是做他的二奶，我不愿意这样。我当时就是有这样很简单的想法，所以他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就是一穷二白，他没有钱。
对，当时海鸥跟我相识的时候，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志愿嘛，他就希望他靠自己的努力赚钱，而且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有一份自己的一个美满的这种婚姻。他也希望通过显示把我从一穷二白变成一个百万富翁，
对对对，
能够证明他的能力，
证明我的能力。是
是
是。那当时张毅啊，你看到海鸥的时候，他虽然是不想当时就要跟你谈朋友或者是成家怎么样，只是觉得对你感觉比较舒服，那你对他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我跟他也是一样，大概就是因为那时候 也比较年轻，对自己的未来婚姻家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想法吧，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比较舒服，每周都会到那个舞厅去跳舞去看电影啊，觉得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种玩伴吧，女朋友谈不上，但是就是说是当时有一个就是这样比较亲密的一个朋友，所以就是抱着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要结婚，也没有立业嘛，没有立业也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有个这样的条件去要结婚。
还有你是这样看法吗？
啊，对，当时客观条件是这样，但是他其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他将来要跟我结婚，我没有跟他说，我心里在想这个人在痴人说梦话，因为我都压根没有想到要嫁给他。但是呢，我说咱们结婚吧，是我说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哎，我们两个结婚，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我有很好的脑子，然后他还蛮实在的，我说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说那我们两个结婚吧，就好像两个 partner 生意人，他是很高兴啊，因为他觉得哇，我终于答应跟他结婚。而且我自己也去奇怪，我觉得现在我在想神的安排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个性背景生活的就是价值观、生活习惯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要跟他结婚，但是是我提出来的，我说那咱们俩可以结婚呢。
那个时候你们是交往多久你再提出结婚呢？
一年。
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呢？
当时年轻嘛，我觉得我比较有闯劲儿，而且我觉得将来一定会有很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可是在那种大环境下，我理想中的很美好的生活就是好像你要有钱有房子有世人所喜欢的一切，那个好像就是幸福，所以我就认为我将来一定会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幸福。至于张毅呢，就是他在我的计划之内，就是我认为他在我的带领下我们会达到那个理想。
是。
张毅能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吗？
哦，那我是父母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这种家庭背景，从小呢我的父母对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把我所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在家里面就是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不需要去做家务，不需要做饭，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唯一对我的希望就是说让我能够把学习搞好。但是那时候呢，我也确实是在这方面比较懂事，比较顺他们的心意，他们真的是没有在学习上面没有说是啊给我请家教或者自己教我做什么事情，完全是靠我自己啊学习，就是很自觉很努力，班里面基本上都是头一名头两名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个我父母在这方面非常满意。但是就是在我的这个个人的这种品德上面和人交往上面为人处事上面，他们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这种教导，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和海鸥在结婚了以后就有很多的这种摩擦。那我们之间当然夫妻是会吵架的，但是吵架了以后该怎么样去处理，那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因为一些家务的事情，一些小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是弄得不可开交，吵得越来越厉害，就两个人到最后快要崩溃的那种结果。
刚刚海鸥也说过，他去深圳的时候他有一些理想，那你呢，你毕业以后你去深圳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呢？
其实我毕业了以后，那个我分配在西安的邮电研究所，我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的。但是我就是不太愿意一辈子做这个事情，总想着年轻人需要出去闯一闯，那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到了深圳，在我们一个同学的公司里面做一些销售的工作。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太大的要求，我只是说能够有一点点钱，能够活得比较舒服开心就行了，所以我这个人是没有太大的理想的那种。
那刚才听海鸥讲的，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非常能干呢啊，也是非常富有理想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走到了你的面前。而相对于你来讲呢，你就是一个当然有一些小理想，但觉得说啊，只要我生活够用够吃就好了，也不想要做什么亿万富翁等等了啊。海鸥，刚才你讲了，你决定要让他娶你了，也是你发的指令哈。通常我们都是男孩子向女孩子求婚，
他有求过，但是我从来没说好。
那后来为什么你又说好了呢？
其实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哈、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做一单生意，他就是帮我嘛。我当时想的这个生意能会有一笔钱，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做启动资金，开始做生意，可能就觉得如果是一家人的话会更好做一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结婚吧。
真的好像你刚刚讲的好像做生意一样，两个伙伴一起。
对，而且你想想我当时这么年轻呢，我就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想法啊。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比我当时更可怕，但是我现在看我当时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没有把感情考进去。
因为用这种动机来结婚的话，婚后一定出现很多问题了。
对对，是的是的、结婚了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很努力，那么我也看到他很努力，我也是在很努力，但是那个时候90年代初就是其实大环境也不是很好嘛，都蛮混乱的，我觉得人都不按规则去做事情。那么你要想要成功的话，背后就是要有很多手段。我这个人呢，其实我自认为自己很能干，但是我在那个大环境面前我就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不能够逾越的。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听说的这个女人很能干，他们为了自己的公司，这个女人可以拿自己的身体去交换她的成功，而且她确实是很成功了，帮助先生哈，或者帮助自己的男朋友很成功。那么我也就是说曾经碰到过很多次这样的诱惑，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能够踏进去去做那件事情。那么后来呢蛮矛盾的，在深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矛盾，我就后来就想那我在深圳一定要这样吗？或者我们就回西安吧，也许西安在内地嘛，内地可能没有那么开放，而且他爸爸妈妈在可能会好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头来过，好好的去踏踏实实的做。其实我的前提就是努力的去做，靠自己努力去做，所以后来我跟他建议，我说我们回西安，他也听了，我们就回西安了。
在那边有发展吗？
有，我们就是做生意，就是要往大做嘛，做批发嘛。然后我就发现又回到那个原点，就是说那么你要去贿赂人家，或者是你要用什么什么去交换，对于我来讲是这样，对他来讲呢就是他要去开阔市场啊什么的。我就突然一下发现内地当时就是要靠关系嘛，你要去打关系，你要去请客吃饭交朋友，他完全都不会。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就看报纸，而且他看的就是他都不看什么娱乐，不看新闻，他就看那个中凤的广告。他就津津有味的正在看广告。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出去交点朋友，出去做点什么事情。他不去，他就在那，他就在家里这样坐着。我就当时就对他很失望。那么失望归失望，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哈。后来没想到他的批发就做得很糟糕，就是人家电信局也打电话就说你不允许卖这个东西，我们因为当时卖传真机说是非法， 因为当时中国内地控制的很严，反倒是后来我开了一个零售的，我跟一个商场有合作，我跟他们联营，哎，很奇怪，就做得很好，然后我就蛮骄傲，说呀，比老公能干哦。当时在那个年代，内地的人可能薪水只有300-500块哈，我们当时一个月商店的利润就是8000块钱到10000哈，我就觉得哇，自己好能干呢，虽然老公不怎么样哈，但是好像也能挣到一些钱，然后我们后来自己还买了房子在西安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自己蛮厉害的，蛮能闯的，而且我就越发的瞧不起他，因为我觉得他太窝囊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然后我的商场的那个经理是个女的嘛，她就跟我讲，她说海鸥简直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因为他每次只要几天不看到我，他就对我们这个联营的这个柜台他就很生气，他看张玉他就不顺眼。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我说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老实嘛，至少他不会到外面去花嘛。这个女的经理就跟我说，他不会花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他要有机会你看他会不会去花。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对他哈、啊，也是因为这个女经理她很能干，当时她37-8岁，她就给我树了一个榜样，就觉得啊，成功的女人就应该是这样，很有手段，很能干，然后很利落。相比较起来呢，就觉得自己这个老公哈、啊，好像什么都不会，你看在家里他不会做家务事，不会带孩子，出来做生意不会做生意，给人家打工甚至都打不好，被人家给算计走，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没有救了。
那个时候张玉你有没有觉得有压力啊？面对海鸥他这么成功的一个人生啊，然后你娶了他之后发现自己像他刚才描述的那样，你心里是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对，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就感觉到自己无能，当然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时候一个女人在外面这么风光，然后男的在家里面缩头缩脚，一方面自己不会做很多八面玲珑去巴结人和别人打交道弄拉关系的这种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海鸥在外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说回来跟我讲了以后，我也不能为他出主意出谋划策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完全靠不住，然后我们两个之间呢，他有话也不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了他，就是慢慢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隔阂了。
有没有想过会跟他分开呢？
有啊，他这个人哈，你看他脾气挺好的哈，其实他打过我两次，就是甩过我两次耳光，然后我心想这么窝囊的人还来甩我。然后我就觉得跟他分开算了。我记得第一次他是在深圳打我，那时候我爸爸就是刚好也在深圳出差，他就我们是年轻人嘛，我爸爸就劝了我们，那么当时他也没说，他也不会道歉的，那么他也没说什么，我也就没说什么，我就把这个事情过了哈，因为我爸爸他劝了我嘛，就是那时候我们孩子还很小，我记得好像就像我们老二现在这个，就是我老大那时候也就是1岁多，虽然说我们请的有保姆，然后我婆婆也是很愿意照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孩子，我要去照顾他，我有我对这个孩子的他的生活上工作学习我都有我的安排，我那时候都已经想好他应该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完全他是没有份的，他不说哎，我对这个孩子有什么规划，我对这个孩子有什么期望，他没有，所以就变成孩子是我在带。其实那个时候的生意哈，说句老实话哈，他就像一个 employee 一样，就是我跟他讲，张玉你该干什么了，你该去进货了，张玉你该去催款了，张玉你该去干什么了，他就去做什么，然后有时候还做不好，钱拿不回来，或者是进货人家不给，或者是我们那个 manager 对他很有意见，反正就是他什么都做不好。所以那时候有一次他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些矛盾他甩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想啊，算了，跟他离婚吧，所以我就跑到我的姑婆家去带着孩子，而且他都没有出来追我。我姑婆当时也说啊，那这种男人你就跟他离婚吧。但是后来过了几天呢，他妈妈跟他两个人又来接我嘛。当时我说我不回去，那我姑婆说呀，人家都给你面子了哈，老人思想都是传统，你看你带个孩子将来有谁会要你啊，什么什么的啊，又挺可怜的哈，小孩子没有爸爸。所以后来我就回去了，就好像当这个事情没有一样。
其实听到刚才海鸥还有张玉这么分享啊，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在结婚的一开始的第一步啊，走在一起就不是因为爱情哈，就是好像因为一个利益关系。就像海鸥刚才讲的，好像一个生意伙伴啊，没想到呢，在这一场生意当中呢，海鸥一直是当大老板。那么在这个家庭生活中，本身应该是丈夫做头的呢，张玉呢，他又缩在后面，完全不能发挥自己，所以呢，也在内心当中积压了很多的苦毒，以至于这个婚姻几乎要面临崩溃。当然呢，我们知道后面的结局是非常完美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了，希望你们下一次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你们精彩的故事，好吗？
好，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717-8369， 传真号码是 604-717-8383。